欢迎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继阳。现在是2023年的12月8号早上5:11。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多巴胺控制回路。那，我先复习一下，上次除了欲望回路之外，我们还讲到一个控制回路。欲望回路就是从你的一核里面，然后。从你的那个腹侧被盖区分泌多巴胺之后，到你的胰核里面这段小小的路径。另外一个是从你的那个叫什么被盖区腹侧被盖区到你的那个前额叶，然后呢，他做了一系列的思考跟反应。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多巴胺控制回路。这些控制回路呢，它可以控制你的身体。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要达成你那个目的，那个目的会让你觉得很兴奋，所以你决定要，从这个慢慢的小目标去累积，累积到大目标，大目标的一次，其实就是棉花糖实验嘛，就是你延迟满足嘛，其实就是延迟满足。那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回路就是会让你活在未来的那种感觉。你为了要完成最后的工作，最后的大目标，所以你可以累积，所以你才是会有那些想法，你才是会有那些策略执行，然后让你慢慢的去完成最后目标，所以最后还是会回到很兴奋的感觉，所以。我基本上它是一个回路，最后的终点应该还是都是会让你觉得很兴奋。我自己做一个整理，控制回路跟欲望回路，如果是左边是控制回路，右边是欲望回路的话，他们一样都从同一处出发。我个人觉得他们也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幻影。可是呢，左边那个它是属于逻辑思考，对吧？逻辑思考、抽象概念这东西。基本上也是你想象出来的。那右边那个呢？右边那个就是跟你说，哦，你可以有更多。你有了这东西，你就会怎么样？有了这东西，你就会怎么样？所以他要你的是你要更多那种感觉。控制回路呢，它又有点像是想象啦、创意计划啦，或者是说一些理论的东西。像我现在在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想象出来的。包括你现在在听的也都是想象，因为它跟你的五官没有关系嘛，你只是听到声音而已。可是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声音、里面的文字里面的意义，全部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全部都是你从小就被灌输的，你被训练出来的语言里面的内容，你看的书，这些全部都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所以，你为了一个目标，然后去模拟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控制回路处理的。那右边那些的，右边欲望回路其实就是有欲望啊、妄想啊。书中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譬如说，你现在开车，父母在前面开车，然后小孩子坐在后面，看到麦当劳的时候，小孩子只会说我要，可是他不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去得到那些东西。左边那个就是父母，就是控制回路。他会跟你说，哦，好，那我们先停车，停车就要找车位，找车位就要慢慢刹车，刹车之后再看一下，哎，有没有车位，然后可以切进去买东西。所以他会有一系列的比较执行、比较具体的执行能力。所以在这过程之中，他为了要买这个麦当劳，所以他们两个所采取的回路是不一样的。你为了要得到那些东西嘛，你最后还是要得到那些东西，可是。你会有一些具体的做法，这些具体的做法才会让你真正得到那些东西。不然你一直在那边哭，你找不到麦当劳的，你得不到麦当劳的。我们家那只小的现在就是这状况，就一有什么问题，他只会跟你说某几句话：爸爸来，妈妈来，我要，我不要。但是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具体的跟他说，哦，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你现在要怎么说？这个一系列的训练其实是要花一段时间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因为他一直哭或是一直讲话，然后你自己心烦的时候，你只会跟他说你不要用哭的，但是你没有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当你有具体的跟他说你应该把爸爸一二三的时候，你慢慢的就是在控制，你慢慢就是训练他自己的控制回路。他开始知道说，哦，做一做二做三就可以得到 A， 做一做二做四就可以得到 B， 什么都不做一直哭就可以什么都没得到。所以这种训练下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说他对于他的控制回路上面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也想要讨论一件事情，是说情绪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你接受那情绪不一定代表说你一定要撇除那些控制回路，撇除那些控制回路，接受他的情绪之后才能办法去处理控制回路的东西。我个人是这么觉得的。然后接下来是说，在评估啊、选择工具、策略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都是控制回路他们去处理的。所以你慢慢的会发现说，如果你能够跟你外在世界，我说外在世界是你感官之后的那个外在世界，外在世界模拟的跟你的感官来说是越近的话，对吗？我们常会说，这个人很有执行力，有时候我觉得他很有执行力，或者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基本上我会觉得是他把他外在他想象的他未来的模拟世界模拟的跟他得到这些东西的感觉是很像的。因为模拟的越像的话，就表示他越容易成功嘛。因为模拟的越像，基本上就是说你把你的现实提高，你把你的模拟的状态跟你的现实的状态两个很 match， 如果他们可以越 match 的话，就表示你成功机会越大嘛。一个就是你模拟的很强，第二个就是你知道那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一高一低这样子。再来就是说，如果说你模拟的很烂，然后你也不会做任何行动，那对我来说其实就好像是妄念嘛。我常常自己也会这样子，就是你会想着说，哦，某支球队要赢啊，赢了之后转到总冠军啊，然后那某个人要射什么球什么的，这些都是幻想嘛，都是妄。我个人会觉得是妄念。它虽然也是我应该也是控制回路的一种，因为你是活在未来嘛，你是幻想那些东西出现嘛，但是因为你没有做，你没有具体的步骤去做这些东西，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只是一个念头出现在你的脑袋里面，然后就越想越开心，越想越开心。比如说，哦，有一个男人啊，然后霸道总裁啊什么之类的，有的没有的，或是哦，我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啊，很漂亮的女朋友啊，然后家里又有电脑可以打、啊、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可是你永远都不会去做，只要你永远不会去做的时候，基本上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些都是妄念，就是你想象出来的东西，但是你一点执行都没有，因为你没有做啊，你没有做你就通通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永远都只是在那边就是哭啊，对啊，就跟小孩子一样哭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讨论到另外一个问题，当你开始使用控制回路的时候，我到底要用多久？因为我常常自己会想，我们如果一直为未来打算的话，那等到未来来到的那一刻之后，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比如说存钱好了，你一直为未来存钱，为未来存钱，为未来存钱。那等到你死掉的那一刻的时候，你还在想说为未来存钱吗？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对吧？我相信，如果很多人应该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每一个动作都是活在未来，都是为未来而准备的时候，那等到最后一个未来来的时候，那要准备什么？你要准备什么？也就是说，进入控制回路去思考的时候，你到底要如何设定说哪一个才是最后的目标？ 哪一个还是最后的目标，哪一个是最少的目标。所以我们常常会说有一个 有些人是 没毅力，没有意志力，就是他能做一件事情然后就三分钟热度。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我个人会觉得他不是没有毅力，只是他毅力的时间没有你那么长，他持有的毅力没有你那么长。他认为到这边就可以了，可是有些人是到后面10年20年一直坚持下去。我们会常说那是坚持啦，但我觉得这本书会跟你讲的很明确，其实有时候它不是坚持，它有另外一种机制去处理，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再讲。那这个那个作者他也举出了很多实验，譬如说你饿的老鼠，譬如说你多巴胺没有的老鼠，它在毅力上面它就是比较薄弱，它就是比较薄弱。意思就是说这些多巴胺到你的控制回路之后，如果你少了这些多巴胺，你真的就是比较不会控制，你真的就是比较没有毅力，你没有办法去思考未来，你没有办法去想得更远，你没有办法去忍受，或者说你就是会吃掉那颗棉花糖的小孩子。他列举了一些实验 去说明的这些这个原因。但是呢他也说你不想要有不想进入你的控制回路之后，你没有那么毅力，会不会刚好只是你不喜欢而已，是吧？你想一下哦，我想要买这台电脑，然后我为了买这台电脑，我要存很多钱，存个3年跟存个5年。然后你会说那个3年那个他是比较没毅力吗？不会，有可能只是说不只是不喜欢而已啊，不喜欢跟没毅力这个应该没有关系吧。那作者在这边也是说了，也是做了一些实验，一定是老鼠的实验。这些老鼠的实验它是用饱了，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吃了这个饲料之后你饱了，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了。那没有那么喜欢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没有毅力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他去在思考这些因果关系的时候，他会有其他的想法，到底哪些是因哪些是果，什么因会造成什么的果。 我有时候看书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说他给我的一个结论或是他给我一个叙述，我会开始思考说那能不能有其他选择，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呢？譬如说有些偏误我们就很好用嘛，易得性偏误，或者是那个叫做存活者偏误 Survivor Bias， 这些东西我有时候都会拿来用，在得到这些资讯或讯息的时候我都会把它拿来用。好， 我相信这两个实验只是要稍微要显示一下说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啊，不是只有单一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那重点还是说有多巴胺跟没多巴胺，有多巴胺跟正常，没多巴胺的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想努力，我们所谓的躺平摆烂，然后你只是有妄想一样是幻想，但是我认为这个比较像是妄想，你坐在那边想，你开车的时候想，但是你动作一点都没有，因为你没有规划，你没有规划未来。可是如果你真的正常的多巴胺的时候，你会很努力的想要得到。所以譬如说有些多巴胺人格，就是他的多巴胺很多，然后一直进入控制回路里面，他就会努力的得到这些东西，他会计划，他要去执行，他会就是去想办法去对答案。什么是对答案？就是说他所执行的，他所模拟的这个世界，他所想象出来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跟他去做一个连接，可以跟他的五感感官真实的世界，我说的真实世界就是你身边这个五感给你的这个世界去做匹配。也就是说你每一次的执行，每一次的计划，你都必须要去对答案。你不能说10年之后我就会成为大富翁， 但其实是哦，我要成为大富翁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我要做哪些事情才会成为大富翁？我可能 A、B、C、D、E，然后 A，比如说我前两年要做什么事情，A1 到 A5，好，A1 我必须要在5个月之内要做完，所以就变类似一个树状图这样子。你每天都在对答案，对什么答案？你想象出来的世界，跟你有没有做到，对不对？如果你完成了 A 到 A5，好，OK，你 A 做完了，这5个月的时间你把 A 做完了，你就OK，好，再来做 B、C、D、E，做完之后，你看你能不能得到大富翁的这个有钱人的这个职位，不是职位，就是这个状态。所以你会想办法去对答案，我会觉得是对答案，就是你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你划分、划分、划分、划分，再去处理、再去执行、再去处理、再执行。所以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这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他不想努力，或者说他们我们说的没有想象力，我觉得倒只是说他少了计划执行的这个动作，他没有办法去分解这些东西，或者是他觉得做这些东西好像也不一定有用，不一定有用。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来讲的信心问题。你怎么知道你做的东西有用还是没用？我不想努力，我想躺平。其实是我知道说，我怎么做都没有用，没信心嘛，没信心。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就相信自己。你相信你做了 A、B、C、D，做了 A 到 A5，你就一定会达成到第一的状态，你就会达成到一的状态。所以信心一。照这样来讲的话，它是不是也是来自于多巴胺？这本书很多事情，你都会把它归为啊，看多巴胺，那就是多巴胺解释的世界的人类的所有的这个机制。其实没有，这我会这样讲，其实还是因为人体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怎么想？我们现在只是想说。在你想要的状态之内，你得到这个东西的整个过程之中，很多都是你多巴胺驱动你的，它是一个动机来源，脑神经里面的动机来源。但不代表说多巴胺可以解释到所有的东西。我看完这本书，然后每次跟我老婆讨论的时候，他们说：“又是多巴胺，又是多巴胺。”所以，并不是说。看完这本书，多半可以解释一切，但是还有更多的一切，这本书都没有提到，或者说这本书并不会像宗教，或是说某些就是很神秘的学科来说，用同样的学科去解释世界万物的一切嘛，很难嘛，哪里有这种东西？有这种东西的话，我就等于是说我拿到圣杯了，人生就一切顺遂了。有些人会把圣经当成是这样子啊，圣经我个人也会觉得圣经里面有些的哲学是真的在对于人生观是很好用的，但不代表它可以解决你人生所有的困难问题。当然我是这样讲，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对于有些信仰的人士来说，他完全是可以否定这个讲法的，完全没有问题。不过最后我还是回到这里来。到底信心是什么东西？信心是什么？信心基本上就是你知道你未来一定会拿到这些东西，你的最后终点，你一定会拿到这些东西，你相信。事实上不一定吧，每个 NBA 的球员都是信心爆表啊，每个忙都爆表，可是能拿到总冠军的有谁？能拿到总冠军的就一个，每个都一个啊。就是每年都一个呀，所以信心这东西基本上也是你想象出来的，你模拟出来的。只是你真的是要把你的想象出来的跟你现实的距离拉近、拉近、拉近，拉越近越好。等到拉近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完成了那个目标。 你已经完成了那个目标，所以，信心也来自于多巴胺。这也是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所推论的。某一个人相信他自己会成功，信心百分之百，然后就会开始有，比如说像自证预言这种东西。你遇到这个很有信心的人，你有时候也会被他所想象、所感染。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企业主，或是说遇到一个 CEO 跟你在讲说他的公司愿景，或是这个总统最近要总统大选的，他跟你讲这些愿景，你看得出来他超有信心，你看得出来他每一步的步骤都感觉都是有想法的，可以执行的，符合你的价值观的，然后你就会把票投给他，对吧？这是很理性的说法，大部分都是你看他觉得很顺眼啊，或者是看另外一个很不顺眼，然后再把票投给他。所以某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很会讲话，很会做事情的时候，路上很多人就会想把路让开让他去做，因为让你去做成功率会比我还高啊，会比我还高啊。所以遇到有信心的人，如果这东西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敌意的话，你会去服从他，这就是我们说的领导力嘛，很有信心啊，他做事情很对啊，做事情很对，很对，对你的胃口。可如果他是敌人的话呢，一般说你就会散嘛，就哇看这个人怎么会，就是整个气场完全不一样，你觉得你根本就没办法打败他，你想象出来就是你会被他打败，所以你最后就被他打败了，因为你没信心，你被他信心打垮了，就是所谓的那种叫气势嘛，气势来了，你遇到这些敌人他气势超强的时候，通常你就会缩了缩了缩了。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研究是说，气势这个东西能不能在篮球场上帮助你获得胜利，一开始好像是说不行，后来研究之后好像是说可以，好像是说可以，就是基本上投篮的几率就是那些，它是用几率去分，所以当你信心很强，连续投了好几颗之后，你最后还是会校正回归，你最后还是会校正回归过来，也就是说你投了五个球都进的话，你最后会校正回归，你可能之后比如说是 50% 的话，你最后五颗球可能就不进，因为它是用你的几率去分的嘛。可是我觉得后来的研究是说，气势其实会造成你会有赢球很大的一个几率。我个人是这样想，我还没有仔细去看这个研究报告，其实我应该也没有时间去看，或是没有能力去看。毕竟篮球场上的东西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到那个时间点之前，如果你刚好在气势上面，你刚好赢了对方一分或一颗球之后，你就是赢了。你可能比投篮比了一辈子，你会输他。可是你重要的是说，他在那个时间点上，刚好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就一直赢嘛，就一直投球，就一直进嘛。他连续投了十颗都进，然后在这十颗刚好就是在时间之内。你给他继续投的话，可能他会多投了2颗，就总数是12颗。可是时间基本上我们会规定时间嘛，时间到了第10颗的时候就是截止了。但是你人生下一颗球的时候，你继续投的时候还是会进。可是等到你12颗完之后，你可能会连续十几颗不进，你可能会连续十几颗不进。可是呢，比赛就是在那个地方就终结了嘛。比赛在那个地方就是终结，就是结束了。所以你怎么讲？所以当你信心气势都上来的时候，是真的是比较有机会去赢得那个比赛，因为你的在那段时间的几率就是会很高嘛。你会连续投进好几颗球嘛？你会连续，你本来是正常的状况下可能是5颗，可是气势很强的时候，可能连续到10颗到8颗。十颗到八颗，大概就是这个状况。那有信心的人，他也是会很善于主导，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有 leadership， 他有领导力，他不是，他不完全是为了要征服你，他不是征服你，他要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去思考，我是要用，比如说我们说暴力的方式，还是那种心机狡诈的方式，还是那种亲和性。这个故事说，这本书说亲和性，就是道德层面，你把自己道德制高点拉到最高，发现所有人都喜欢你，所有人都会来帮你，这是我们所谓的最强的领导力嘛？就是你用你的自身的能力去让所有人都来帮你，你不是去骗所有人，你不是去奖励所有人来帮你。还有最后一个，你去压迫所有人来帮你，这一定是想也知道第一个才是最对的嘛？所有的领导者都在追求这个东西嘛？所以你会发现第一种人，他的那个姿态很低，他姿态很低，他想要求你帮忙的时候，他蹲得很低，他会很谦虚，他会很低声，他会很谦卑。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心机？这东西很难界定，他是因为心机，他只是想要你帮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会变得很虚伪。对有些人来说，他就是虚伪的；可对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他很谦虚，他很谦卑啊！我相信目前要选总统的各位，不是要选总统的各位，应该是很有感觉。你看到某些人这样子拜票的时候，你就觉得，看怎么那么假？你平常怎么不出来拜？然后看某些人拜票的时候，就哇，你觉得？就是他真的是超谦虚的，超谦卑的，他真的就是很适合坐这个位置。当然这绝对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想象嘛，已经要选总统了，所以你已经决定要选给谁的话，你去思考一下，你所想象的未来最后会不会变成现实。如果变成现实了，恭喜你，多巴胺就爆表，因为你选赢了，你选赢了。如果没有的话，这时候会分两种人：这个现实，这个未来，你投票的开票的那瞬间的未来，跟你现在所想象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你投了票的那个人，他没有当选；你支持那个人，他没有当选，你心里一定会很挫折。但你不会觉得开心啊，因为跟你想的不一样啊，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就会挫折啊。这就是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有挫折来源嘛？为什么会有挫折来源？所以还有另外一种是，投给谁都没差，或甚至也不要去投。所以你没有期待感，你没有未来，你对于开票的那个结果，你没有未来，没差。所以呢，你不会有任何的挫折，你也不会有任何兴奋感觉，你不会觉得是你赢了这场选举，无所谓，没差嘛。我根本不想去投啊，我根本连出现都不想出现，谁谁谁关我屁事，对吧？所以这就是未来跟你的现实之间的一个，我觉得是拉锯。你有了之后你就有信心，你没了之后你就有挫折。你想象的跟你做的到底有没有一样吗？有没有一样？所以这样第一种人，我们说的很道德高尚、很谦卑的人，他其实也是来自于他自己，也是来他不是可能不是为了要帮助世界，他可能是为了这个环境，他为了改变这个环境。可是他为什么要改变这个环境？他为什么？最终还是来自于他个人的一个兴奋感吧，个人的一个愉悦。因为最后他达成到那个目标的时候，他会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即便这过程是这过程所遭遇到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一般人觉得可能会把他们打击到一个人生爬不起来的状态下。可是他为了最后的那个点，他为了最后那个，你可以把他想的是权力的高峰，你可以想的是改变世界，你也可以想的是整个塑造 造福人类都可以，但是以这样子回路来讲，他最后还是会让自己觉得很开心，他最后还是想要这么做，是因为来自于他个人，是因为来自于他个人。你说他，可是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想要造福人类啊，我真的觉得他就是要改变世界啊，没错啊。但我觉得这些只是他的控制回路之间的一小个节点，他最后可能还是要回到他的一核里面去让他释放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为了环境或是改变世界，这还是虚的。等到他真的改变世界了，他还想要改变下一个世界。等到他得到了一个职位之后，他想要得到下一个职位。等他已经赚到台湾首富的时候，他还想要下一个东西。所以驱动他的永远就是多巴胺，驱动他的不是什么造福社会、造福人类、改变世界，没有，就是一个脑神经回路而已，就是一个脑神经回路而已，没有那么复杂。这些东西都是在他的控制回路里面，控制回路里面。所以你说有些人会觉得啊，他就是为了权力嘛，他就是为了权力嘛。可是有些人说，对啊，可是你要想看，没有权力要怎么做事，没有办法做事，要怎么为人民服务，要怎么改变世界，要怎么改变这个政治体系。对啊，有权力就是得选举，在台湾就是得选举嘛。那你要选举，你就得要做一些就是选举的策略嘛，一环接一环，一环接一环，一环接一环。所以有些人觉得讨厌选举，可是 又期待说政府要来改变他们的生活，然后呢，然后就觉得自己觉得很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很矛盾的一个思想。因为你也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你也不关心议题，你也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议题，然后你就是想象说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你的环境社会，尤其是你把它放在一个人上面，一个总统上面，一个领导人上面的时候，我个人就觉得他是幻想，超幻想，超妄想，真的是妄想。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付出，你没有执行，你就是站在那边，就是说我们遇到的那个人嘛，遇到很有信心的人就要服从他，可是你没有办法让自己多巴胺进入你的控制回路里面去思考，去想象你可以该怎么做，你自己本身该怎么做。这边作者有提到一点，不是一点啊，就是说他提了一下 ADHD， 其实他很多的章节是在提说疯子精神病跟这个天才，他们脑里面的脑神经回路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我稍微看了一下，我不是很有兴趣，但他基本上会说，其实脑神经回路不一样，他用多巴胺去解释的话，因为整本书其实他基本上就是用多巴胺去解释很多事情，他就像一个锤子，所以他里面所提到的问题，他就会用这个方式，他会用这个方式去给你解释，或者是他反过来，他不只研究多巴胺，他研究各个领域的时候，各个问题，人体大脑里面各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原来这些都跟多巴胺有关系，所以他把这些问题全部汇整到一本书里面，但不代表你脑袋所有的发生事情都跟多巴胺有关系，对吧？他提到很多当下分子，什么内源性亚麻素啊，然后那个催产素，这些东西他就比较少提到，那不代表所有东西都是多巴胺。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你真的要有一个概念，这些东西 在这本书里面，它就是易得性，它就容易让你有易得性偏误，让你觉得哦，好像所有事情都是多巴胺，其实没有，其实真的没有。譬如说，他也说 ADHD， 就是我们所谓的你那个叫什么，没有办法专心，没有办法专心，然后你坐不住。就一直像一个虫一样在那边扭来扭去动来动去的。他说这些状况，这些状况基本上你吃药就可以控制。我知道对有些家长来说会觉得这根本很难接受， ADHD 可能根本就不是一种病，它可能就是一种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他说的一种过程啊，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为什么等到他二十几岁脑子长出来之后，这东西就没了吗？这东西就没了。可是对于有些医学专家或是说脑神经专家，他会判断是说你得了 ADHD 可能是因为你的大脑长得跟别人不一样。那他这边上面会是有时间上面的落差，有些人到五岁之后，有些人到五岁之后他还是坐不住，十岁还是坐不住，十五岁还是坐不住。那我问你，这样子到底是有生病还是没生病？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上正常人哦，正常人挂引号，正常人的生长轨迹的时候，那他到底是有生病还是没生病？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下这一点。因为他说，如果你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你的控制回路发展的过程不是很顺的话，你用吃药是可以帮助你，就是可以帮助你让你整个的控制回路发展的更好，发展的更好，所以你有办法更专心。当你有办法更专心的话，你就不会在这个过程中落后很多人。你想看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你还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动来动去干嘛的时候，然后你已经落后别人很久了。这时候你进入社会之后，你又没法跟上，那大家会觉得啊，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啊，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可其实是他大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可是透过吃药，他是可以跟上大家的脚步，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我说的是所谓的比较正常的社会。所以他可能不是我们说的他有病跟没病，他只是比较慢。可是这个慢会影响他整个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他的比如说他的地位，比如他经济状况，比如他找工作的一些情况，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是不好的影响。可是透过吃药，透过控制的话，是可以改善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可能会让很多家长觉得很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我开始也觉得 ADHD 可能就真的只是一个医生想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吗？医生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角度嘛，医生有自己的角度嘛，他会觉得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所受过的训练都会是以药来解决这个问题，以药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很多的实验，他用药去很好去开，才可以很好的去做实验嘛，因为效果开快，一两年就会有成果。应该不一定啊，其实应该不一定，我这边先打个预防针。但我认为对于很多个实验结果来讲，药的部分绝对会比一些我们所谓的自然疗法或者是时间性比较长的这些疗法来说，它比较容易取得这些资料，比较也容易去有这些数据。因为你如果是自然疗法的话，表示时间会拉长，可是这中间很多的因果关系就会打乱嘛，你不可能做一个很纯的嘛， 很纯的实验嘛。可是药这东西就是可以控制嘛，就是可以控制。所以对于很多医生或者西医来说，他会觉得说，嗯，那这些药可以控制的时候，那我就用药去控制就好了，我不用再等了十几二十年，所以判断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太慢了嘛。所以对于医生来说，就会有这种锤子想法，铁锤的想法。药就是对他们说就是有铁锤的想法。所以 我个人会觉得说，那你这些医生的系统可能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有没有考虑说 ADHD 可能就只是他长得比较慢，他长得比较慢，可是给他时间的话他就会长出来啦。你不一定要吃药啊，不一定要吃那个，不一定要吃那个药啊。那这里的观点也是有点颠覆我自己的想法啦，虽然说我自己也很难接受，还从小就给孩子吃一些算是我们说的镇定剂吗？嗯，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让额叶好好的长出来，让小孩子可以不分心的做事情，这个东西是可以说服我的，因为最后还是要那个结果嘛。所以，嗯，这是一个历史，不是历史，这是一个社会的，嗯，运作规则。等到你十八岁、二十岁，你进入成年之后，你就是要为自己负责。可是你要知道，他到了十五岁，他的脑子才刚刚启动，然后才过了五年、三年，他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这样子到底是，这样到底是可以被接受的吗？所以我们才会再提到说，疯子、精神病跟所谓的天才，疯子精神病在他犯罪之后，不是他脑子可以控制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如果还要去处罚他的话，到底合不合理？他到底合不合理？他是他的脑子里面有些病变，这些病变或是说这些发展迟缓，没有办法让他适应我们所谓的正常社会，我们所谓的正常社会，然后会去伤害别人，会造成别人的心里觉得很非常的恐惧，或者是怎么讲，不舒服感。所以你就必须要让他接受处罚，或者是让他接受隔离，或者是让他接受治疗。但治疗这个过程一定是，治疗绝对会比前面两个更好听一点，因为有治疗就表示你把它当成是一种病人，你把它当成是以后你它是会好的。可我觉得处罚是，你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想要它改变，想要它进入这个正常社会，但是你找错原因了，你找错原因了，你不是用治疗的方式嘛，你就是规划它嘛，所以你就发现进去监狱里面出来好像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就是我在这一章就是疯子天才这边所得到的一些感想了。谢谢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继阳，拜拜。